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星期五晚上的专家论坛栏目，我是主播思墨。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39了，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为什么说是特别呢？因为我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嘉宾能够做客我的专家论坛栏目。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之前采访过很多方面的专家，有包括医生，然后呢律师、会计师等等等等，甚至都包括催眠导师。那么今天呢，很荣幸我是首次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关于营养学方面的。 Hello， 您好，杨女士。
嗨，您好。
Hello， 我今天很高兴啊，我身边的这位应该说是杨营养师了，因为他是非常非常专业，一直从事在营养学当中应该是有几十年的光景了。那杨玉琪女士呢，她实际上是出生于台北是吗？
对。
然后呢她一直呢就是就读的就是这样的医学学院，然后她是毕业于台北的医学大学，学的就是保健营养系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专业的一个学科。
对，当时呢我们在台湾我还是第四届的。
第四届的。
对，
那 说明也是一个很新的专业了。
对对，在当时非常的新。
所以您也是很有前瞻的眼光，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么棒的一个专业。那么后来呢，从台北医学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们的杨玉琪女士她又去了康内迪克州州立大学，然后呢是取得了营养学硕士的学位。
对，
又更加的精进的应该说是精进的，就是来学习了一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对对对。
那么后来呢，他又在我们的 UCLA 做了 intern， 也是营养学方面的。后来又去到了纽约，在很多的这样的诊所和医院当中做了营养学顾问，是吗？
对，然后曾经在 UCLA LA 的那个 Children Hospital Los Angeles， 就是儿童医院，洛杉矶儿童医院。做了营养师，那也曾经在那个 Washington State， 就是我们这个本州，那个 State 呢做营养咨询的顾问师，做了7年。
哇，那您真的是履历丰厚，但是一直都是围绕着营养学。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格外格外的荣幸，因为这样子的这样营养学的大神坐在我身边，能够与我一起分享今天的这个专家论坛，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从中获到很多的一些好处和利益的，因为身体的健康才是最最关键的。
哎，很高兴来到这里。
谢谢。那么刚刚呢，我在和杨女士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她最近出了两本新书，因为她一直致力于在营养学，然后呢保健学等等这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所以说她为了想要分享她的一些就是学业方面的成就，而且科研的成就，所以她出了两本书。那么第一本呢是关于是高血压的书，那第二本呢是关于高血脂。那么所以说我想我们来一一的为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吧。因为首先呢，我自己个人就想说，其实高血压应该算是我们当今社会可能很多人都会面临的一项疾病了。它有一点点像是怎么说，算是不算富贵病之一，但是它一定会是很多人都可能是一直有这种苦恼。
对，现在的人呢高血压是非常多的，差不多三个大人当中大概就有一个人呢就有高血压，所以您所认识的亲戚朋友当中呢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一些人有高血压的。
我身边比如说我的父亲啊爷爷都稍微有一些高血压的问题，然后他们每次还要问我说要不要吃什么什么药。但是当我了解了杨营养师您的这些就是科研的一些成果之后，我突然间发现是不是食补就是通过在饮食上面的一些改变其实可以能够针对解决一些这样的方面呢？
那对于饮食方面呢，我们今天就是针对饮食如何来降低您的血压。可是如果您的血压挺高的话呢，那医生给您的开的药呢您还是一定要吃的。
是的。
那血压只是饮食方面可以帮助你控制您的血压。如果您的血压不是非常高，那按照今天我们所给你的建议呢，你好好的控制一下。如果你的号码呢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就可以跟你的医生商量一下，那个药量呢是不是可以稍微减低一下，慢慢慢慢的呢 也许有些人呢以后就不需要，可是呢你自己千万不可以停止用药。你只能说我要吃得更健康，所以我的血压呢就越来越正常。那当正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也许呢对某些人来说剂量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减少，可是你一定要咨询您的医生，不可以自己决定啊是否停药，这是非常危险的。
是，那所以说高血压作为一种疾病，它当然应该是根据医生的指导然后来使用药，然后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的一些知识，包括在饮食方面的一些调整，来帮助我们能够取得更好的身体的健康这方面的就是所需。那么在我所知道的就是高血压它其实可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治病的因素了，它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脑溢血啊，然后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等等。那么那杨医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高血压吗？
那通常血压量的时候有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呢会比较高，我们呢第二个数据会比较低，那有些人称为高压或低压，或者是收缩压跟舒张压。那正常的数值呢是高的数值少于120，那低的数值少于80，这个的话就是很正常。假设你有100跟60，那这个就是正常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叫高血压，如果你高的数值超过140，低的数值超过90呢，这也是高血压。那你当中呢就会有个界限，120到140，
对，
那80到90，中间的话呢在英文叫做 prehypertension， 也就是在高血压的前期。如果你是在那个范围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注意你的生活习惯跟饮食，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避免自己以后发展成高血压。换句话说，你尤其在 prehypertension 这段阶段的人呢，从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改变呢，是可以把你的血压降成正常数值的。
哇，原来真的是学习到了好多。因为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哦，高血压听上去可能是一个老年病或者是一个成年人的病，但是可能是不是现在会越来越趋近年轻化了呢？
对，现在其实我看到的很多病人当中哈，有些人甚至20-30岁了就开始高血压。所以高血压呢跟我另外一本书那个高血脂肪的病呢，现在其实不见得是老年人病啊，很多20-30岁的就开始有这些症状。那我们这里头呢待会就可以提到饮食当中其实是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可以去避免这个事情的发生，或是把它控制的比较好的。
所以已经不是老年病的一个专属了。现在刚才像杨医师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20岁、30岁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已经都开始可能面临到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有些问题，又或者是饮食不够健康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都可能导致他们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面临了这样子看似老年病的高血压和高血脂。那么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杨营养师他其实最近出了两本书，那我们先针对我们第一本书高血压这一方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指导吧。因为我看到您的这本书实际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应该用接地气来说，因为通过这本书就可以学到东西，它不像是那种很高深的一本医学的书教你怎么样什么是高血压的成因啊，高血压的怎么怎么样。它虽然中间有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但我更觉得您这本书好像是一个 workbook， 就好像是一个练习册一样，就是大家可以切身的用手中的笔和您的这本书来记录下每一天吃的东西，然后来对比它到底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有超量。所以我觉得您这本书真的造福大众了。
那我做了营养师做了20多年哈，那我本身也看了非常多的书，然后呢我发觉呢很多书呢都是很大一本，然后都会先讲一些医学名称，然后跟你讲很多的理论， 然后呢很多 clients 跟我说买了一大本书，说那这本书好不好，他问我这本书好不好，我当然不能说这本书不好，其实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可是很多书都是两三百页三四百页，然后病人看完以后就感觉说，哦，他叫我多吃这个少吃什么，可是到底什么叫多吃什么叫少吃，那就是都很笼统。所以我写书呢尽量把理论上的东西呢跟你讲一点点，讲的不多，可是呢像第一个就叫你高血压的话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多喝水，
哇，就很简单，
对。然后人家就会说那多喝水什么叫做多喝水，其实我有喝水呀，那我就说那你是喝多少水，每个人所谓的多喝都不一样，有些人
一杯哈，还是一大壶都不一样的，
每个人，有些人就说啊，我喝了八盎司这叫很多，有些人喝八盎司觉得很少，所以我这本书呢或者是我跟任何人讲，我都不是说多喝少喝，我都是讲说假设水的话建议量woman 的话女性的话呢是11杯，那你就想哇11杯
好
多，
对呀，真的听起来我都吓一跳，好多
好多，那可是呢一杯呢是8盎司，现在其实呢有些时候人家去麦当劳喝，然后他喝一个 unsweetened iced tea 没有加糖的茶，然后他其实那个是20盎司，那个将近3杯了，所以11杯呢每杯是8盎司，所以其实呢是可以做到的，那怎么做到呢，你假设早上起床你就先喝一杯东西，喝一杯水呢，吃早餐的时候呢，吃中午吃晚餐的时候，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都喝一点东西帮助消化，不用喝很多，那中间呢再带瓶水，像我现在呢其实还有水杯在旁边，
没错，
对，因为我们要带着水杯才会记得喝水，那早上呢你喝一瓶水杯，下午再喝一瓶水杯，这样子下来一整天下来很容易就有办法有11杯，所以呢通常我是跟人家讲不是叫你多喝，我是说你多喝水，有没有喝到11杯，你只要喝够11杯了就够了，如果你还没有喝够11杯呢，那你就必须要改变一下你生活习惯，也许带杯水或者是带杯汤或者是做什么的把它弄到11杯，这个呢就有办法帮你降低你的血压，因为当你脱水的时候你的身体呢就会想要保存这个很珍贵的
水分、
然后为了要保住这些很珍贵的水，因为你水喝的不够多，它血里面的那个盐就是钠，就会保留身体就会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保留起来的状况之下我们都知道盐保留在身体太多血压就会增高，所以其实很多人非常简单，第一步多喝水，可是也不用喝的非常
多，
11杯就可以了，其实11杯呢是很正常的，
刚才您说的11杯是针对女性的，男性也要比得更多吗？
对，男性的话通常呢这个建议量是给美国男性的，通常他们比较高大，大部分呢都是160磅以上，很多都200磅的哈，
对，
所以他们的建议量呢是差不多15杯，
哇，15杯也是不少呢，
也是不少，可是其实呢很多人其实有些人喝够有些人喝不够，那其实呢这个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女人一定要多喝水啊，都说是人都是水做的，
对，
所以说各个器官其实都很需要有水的滋养才会就是维护得更加的好，所以说您说的第一点多喝水我相信也是健康生活的一步，像是我看您有拿水杯，其实您这个习惯就很好，是不是？
对，
就是能够随时想到要喝水，
对对对，因为呢其实呢很多东西就是方便我们就会去做，
对，
你把它变得很简单很方便你就会去做它，那你如果呢没有先买好水杯没有带在身上，那你就比较不可能去专程为了要喝水去买水再去弄，所以就比较可能会有缺水的状况，
所以说您刚才提的这个建议非常的好，所以说如果想要改变生活方式多喝水的话呢，可以先买一个水杯，然后呢随时带在身边。那么刚刚呢那个我们的杨营养师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如果人体在缺水的这个状态下，身体会为了想要保存它的一些水分，所以说钠和盐分就比较多。
对，
那么我们第二点是不是就是要关于怎么来控制这个盐分和钾钠这方面的呢？
对对对，大部分高血压的人呢都听过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或者是护士跟他们说，你血压太高就少吃盐。
对，我也经常听他们这么说，
这个是最常听到的一个建议。那这个建议本身呢是没有错的哈，可是通常大家就说少，什么叫做少呢？那我就是在书上我就给你很明确的，建议量是2300毫克。那你就说2300毫克到底是多少呢？
对，这是多少呢？
对不对？那给你一个概念，不是汤匙，是茶匙。
茶匙，
一个茶匙的盐就是2300毫克。
哇，那很少哎。
其实也不少，有些人跟我说，我炒菜加那么一丁点呢、我没有吃那么多啊。
哦，对呀。
那为什么我血压还高？那血压高呢，其实呢，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那盐太多只是其中之一。那还有哈，有些人呢他在煮菜的时候加的盐是不多，可是呢在美国调查研究指出呢，添加的盐其实是占少量，我们大部分的盐摄取量是从包装食品得来。
哦，
你们可不可以猜猜，在美国我们盐就是钠的摄取量最高的食物是哪些食物呢？
我刚刚突然间想到，我觉得应该汉堡应该算是一个盐分挺多的吧。
对，那其实他们把食物分类发觉呢，面包，
面包
是美国那个钠盐含量摄取量最高的。那人家就说怎么会呢？
对啊，它吃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东西，
不咸啊。
对
对，可是呢一片呢一般来说是 10% 的 daily value。什么叫那个什么意思呢？ daily value 就是
每天要摄取的量，
每天摄取量。那 10% 就是十分之一，一片面包是十分之一。那很多美国人早餐吃
toast，
早餐吃 toast，
对，
中午呢再吃个 sandwich， 晚上再吃个汉堡，
这全是面包。
他可以吃了六七份的面包或甚至八份的面包，因为有些人他的那个淀粉吃的比较多。那如果吃六份，每一份 10% 就 60%， 你吃到八份，你光淀粉类你就已经超过 50% 你的钠盐量。所以很多钠呢是从包装食品摄取的，而不是你自己添加上去。
这个真的是很新奇的一个，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知识啊。因为我以前也听人家说吃的清淡一些是对身体好，那么我常常就会觉得说做饭的时候我就会放的少一点，而且我会叮嘱我的家里人，比如我妈妈做饭嘛，然后我会说少放点盐，我说对身体好。然后我没有想到原来是这种包装类的食品当中，它看似或者说它尝起来甚至没有盐的味道，但是正是因为它这个淀粉很高，然后它的盐分也很高，所以
它在做面包的时候呢为了让它好吃，为了让它有其他效果，它其实都是添加了盐。然后添加的量呢，也许你觉得说吃不出来咸，因为它还甜，
对，
它有别的味道，所以你吃不出来它咸。可是其实呢它已经一片就有你十分之一的盐含量了。
哦，有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五谷面包，我觉得吃起来我都觉得好健康，那看起来也得重新审视这个面包的这个意义了。
我的建议是无论你买任何的成品都看一下上面的饮食标签。饮食标签上面有两样东西要看的。第一个叫做 ingredients， 就是成分表。那成分表列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表示你买的这个包装呢重量最多的列第一个。重量少的就依次列下去。所以你要看那个成分表，这是第一个。如果成分表第一个呢是糖，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糖了。然后第二个你要看的就是 nutrition facts， 就是营养表。 那营养表通常会跟你说，像面包一份叫做一片，那一片上面跟你说多少卡路里，然后在要看盐的方面你就往下看，看 sodium 它会写多少 percent 或是多少的 milligram， 假设它写230 milligram， 旁边它就会写 10% daily value， 就是十分之一你一天需要量。所以你这样一看你就知道，哦，我今天买的这个面包是这个样子，我吃了两片，那我就吃了，光从面包就吃了20%的盐。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用啊，很实用的一些小技巧。比如说，因为常常我们在超市里买东西的时候，可能美国人比较有这样的习惯，他会看一下这个成分表、营养表，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它可能只是一个配比啊什么，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非常感谢您刚才就是提到了有这一点，就是我们去超市的时候可以通过看它这个成分表 ingredient 就可以知道它里边到底含什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方面我们就会更加的精确的把控，然后来获得更好的健康。那我们先稍后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我就要着手翻修我的家，感觉兴奋极了。我今天就要联系承包商。
你可要确保承包商在华盛顿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上有登记信息。州部门会检查承包商是否拥有责任保险这一类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项目出问题时你就可以得到保障。
我完全不知道。
如果想要知道承包商是否有相应的注册信息，你可以拨打206-515-2797 206-515-2797联络州部门。你可以请求接线说中文的人员。
专家论坛节目由西雅图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一段整点报时过后呢，依然是思墨在周五的这个时间陪伴在大家的身边。今天我们的专家论坛栏目呢，讲的就是关于一些健康饮食方面，特别是针对攻克我们的高血压和高血脂。今天呢，非常高兴的能够邀请到非常著名的杨玉琪营养师能够做客我的直播间，欢迎您。
嘿，很高兴回来。
很高兴回来。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盐，那我们现在呢想要讲一下的是钾。那很多人呢也许也会听过说，吃多一点含钾量高的食物呢，就是 potassium 呢，对血压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们吃钾多一点的时候呢，就会帮助我们的钠呢排出体外。那在我这本书呢，理论讲的非常的少，可是呢，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叫做吃足够的钾？那常常听人家说， 什么东西有钾呢？大家都说香蕉好像只有香蕉有钾，其他东西没钾一样。
海带有海带吗？
啊，我这上面呢列了一些，
嗯，
啊，跟你说含钾量最高的
好，
那个 potato 就是马铃薯或是土豆，
哦，
其实一个中等的呢已经有1000个 milligram。那我们一天呢其实呢只需要4700个 milligram， 可是美国人呢一般来说一天只有吃到一半的需要量，
嗯，
所以这个钾的问题呢其实比盐吃的过多呢这个问题其实呢更大哈。
哦，
我们盐呢在平均在美国的呢建议量刚才说过是2300，可是一般的人呢吃超过了，平均只超过了 50%， 换句话说我们吃了一倍半需要量，嗯，可是钾呢我们的需要量是4700，我们却只有吃了一半，嗯，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嗯，其实是钾量吃的不够
不 足，嗯，
不足的。那这本书就列 potato 马铃薯或者是黄豆，就是绿的黄豆，英文是 adamame，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个黄豆，
嗯，
生的黄
豆、
啊，还有一些呢像白豆啦红豆啦或者是一些青菜呢，
嗯，
其实呢含钾量也是非常高的，嗯，甚至于呢比香蕉还高，可是呢，哦，不晓得为什么每个医生护士呢讲提到钾的时候呢 都一定讲香蕉，所以有些病人就变成说，嗯，哦，好像每天都得吃香蕉，
必须吃香蕉的，
对对对，嗯，所以我这个书上就列了常见的，通常是一页上面常见含钾量高的列给你看，
嗯，
然后呢，嗯，建议量刚才已经说了多少，所以呢
4700，
你可以用那个书上的表格就写下来一天你吃什么，然后你再稍微算一下你是吃了美国一般平均值，换句话说一半的需要量呢，还是你吃够了钾量，
嗯，
如果呢你觉得说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吃才够，那在你的填表格之后呢会给你一天的饮食，一天啊，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列给你看，
嗯，
然后在旁边列给你看有多少钾，所以一天你就可以达到，如果你照那么吃你就达到你的钾的需要量，
嗯，
所以呢换句话说我是希望做了20多年的营养师，我希望教大家怎么吃到健康足够的量，
嗯，
而不是只说多吃少吃。
对，因为常常我们都说适量多吃少吃，它其实很少是有一个界限的概念的，那么什么是多呢，什么是适量呢？所以说我很欣赏他这本书的这个概念，就是可以通过里边一些表格，自己的一些日常的一些 practice 一些计算，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每一顿餐每一样东西到底摄取了多少的糖分呢，钾钠等等，其实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每一天的饮食做一个计算，因为我们都是要把控自己的一些健康的一些步调，所以说每一天吃什么怎么吃多少，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有量化的，就是可以放在这个 workbook 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刚刚您有提到了比如说钾那，然后呢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喝多少水，其实在书当中都会有很细的一些标注的，比如说您刚才说马铃薯它是一个很含钾很高的 一种食物，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说补充钾这一方面就要多多的吃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有个很小的一个疑惑，比如说土豆这个东西它是含钾，但 在我的概念当中好像它也是含了很多的淀粉，会不会变胖呢？
对，你这个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嗯，其实呢淀粉就是淀粉，
哦，
如果说你是一个中型的 potato，
嗯，
等于是一碗饭，
嗯，
等于是两片面包，
嗯，
那换句话说呢它是一样的，糖类是一样的，
嗯，
那也许有人就问说，那有些人呢听说什么叫 glycemic index， 就是怎么升糖指数高的就少吃，升糖指数呢，
嗯，
其实呢虽然重要，可是呢你吃的总量其实是更重要的，换句话说，
嗯，
假设呢你吃了一个啊，土豆，然后你再吃一块鱼，
嗯，
再吃一大碗菜，其实挺健康的，
对，
跟你或者说你吃一碗白饭吃同样菜跟吃鱼，
嗯，
哪个健康，其实呢那个土豆 没有比那个白饭差，它的至少它含钾量呢是比白饭多。
嗯，
所以你如果拿土豆跟白饭比的话，其实土豆是比较健康。
嗯，
那你如果是拿糙米饭的话，也许糙米饭就不一样，它有不同的营养。所以最好呢，
嗯，
有营养师的观念，我是觉得吃多量的食物是好的。
嗯，
你不要认为糙米健康你就天天吃糙米，因为其实呢，那个两样东西营养呢是还是有差，所以我通常呢，
嗯，
喜欢换着吃，有些时候吃饭，有些时候吃面，有些时候吃玉米，有些时候吃土豆，
嗯，
或者吃地瓜，换着吃呢其实是比较健康。
嗯，
那最重要还是适量，这些东西都是有淀粉，
嗯，
可是我们人也是需要淀粉的。
当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也就是说吃的也要营养均衡，不能说只单吃这一样，比如说土豆它很高含钾，但是呢我们就一直吃土豆，这样其实也是不健康的。我们要均衡饮食，要把每一样美食当中提取到的这些营养呢混合在一起，要混合的合理，
对，
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的健康，
而且我们才会吃的也很开心，不会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对，刚刚我就在想说，哦，一直如果要是吃土豆的话，好像听起来好像美食好像也缺少了很多的乐趣。
对对对，所以呢，你从那个表格你想啊，其实4700毫克不是太多，一个土豆已经1000了，那其他东西也有，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表格让你知道说你不需要天天吃香蕉来达到你的470。你吃香，你今天没吃香蕉你就吃土豆，那或者是你就是吃那个 lima beans， 其他一些
豆制品
其实呢它上面钾量也是很高，你一天只需要吃2-3份高钾的东西，那再吃其他的一些正常食物，不要吃包装食物的话，其实要摄取到4700毫克并不是太难，可是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平均美国人只有摄取到一半。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就是它会让你知道你每一天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它会给你做一个很精确的计算，甚至精确到每一顿餐它到底含有多少的糖分，多少的脂肪，多少的钙。诶，那刚刚我提到钙了，那钙是不是对高血压这方面也有一些影响的呢？
对对对，钙呢，其实大部分呢只要提到钙就会想到骨头牙齿。
对
对，这是没有错的，因为99%以上的钙呢在我们身体上就是在骨头牙齿上面。
对，
可是就那1%那么少的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血液，在组织，我们很多的化学变化跟代谢呢都需要到钙，然后包括调节血压呢也是需要钙，所以吃钙呢足够量的钙是非常重要的。那钙呢我们呢是1000毫克。那如果是女性的话，年纪大一点的话就是1200毫克。那其实呢也不算太难。如果你有喝牛奶，或者是你像我本身我不能喝牛奶有乳糖，不能消化的话呢，你可以喝豆奶。那豆奶跟豆浆呢，一般中国人豆浆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你在外面买的豆奶呢，他们呢是添加了钙质，添加了维生素 D， 还有添加了一些B12， 就是 B 的
12的一些维生素。
对，那因为呢他们添加这些的，因为是因为现在很多美国素食者他们不喝牛奶，那这些奶的代制品像他们的豆奶或者甚至于是杏仁奶，很多的都添加了我刚才讲的这些营养素。所以呢只要你呢吃这些东西，或者是我这表格上面有列像那个一些鱼连骨头罐头的那些骨头鱼啦，或者是某些东西呢，其实呢是不难达到一天的需要量的。
所以说钙以前真的是只觉得存在在牙齿和骨骼当中，但是没有想到您刚刚提到的这1%，对，在我们的血液和其他组织当中也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多多的补钙了，是吧？
对对对。
那么除了钙之外呢，因为钙镁这两个好像总是在一起， 因为我有之前有吃钙片，好像钙片当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有添加了镁的成分。那么镁它对高血压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对，镁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哈。
嗯，
那现在有些时候你在书店上还会看到呢，他们讲高血压整本书就只讲镁，然后呢他们就把镁的什么化学作用啦，然后身体作用都讲得非常非常的仔细，他提到很多很多的研究报告。
嗯，
那当然呢镁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重要归重要呢，我想提到的一点是，我建议大家呢从食物当中摄取镁哈，尽量不要想说啊，我去吃补充剂，因为既然刚才您提到了补充剂哈，所以我想说一下哈，我本人是不建议吃补充剂的哈。
哦，
我这本书上呢就是列给你看什么东西呢是高镁，要吃到足够的镁呢其实并不难的哈。我们可以吃得很健康。然后跟你说什么东西含高镁，像例如杏仁啊这些树上的这些腰果。
哦，果类的腰果
类的，对，它
坚果类，
坚果类它呢吃一个盎司就差不多呢就是四个汤匙的话呢你就有20%的了。每一天的需要量，你再多吃一点菜啊豆腐，我这上面都写多少
就够了。
好，就够了哈。其实呢每天要吃到需要量并不难的。那我之所以不建议大家摄取镁的补充剂，是因为我知道现在镁的补充剂到处都是，现在美国人最喜欢，还有我常常问
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对，我常常很多clients问我说哎呀可不可以我干脆什么东西都不吃，我就吃那些补充剂。那问题是关于镁的补充剂哈，我个人是不建议的。因为哈，很多临床的结果发现，当他们吃镁的补充剂的时候并没有帮助降低血压。那第二呢，是因为吃补充剂的话呢有些人呢会有一些副作用，那副作用的研究程度呢是不同的，有些是只是说肠胃不太舒服，有些呢甚至于到呼吸呢有困难，甚至于还有人死亡的状况哈。所以呢我个人是不建议吃镁的补充剂，我觉得呢还是从食物当中摄取呢是最健康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
看来就是这些的营养素啊等等的这些补充剂并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可以随便吃的。
对，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超市或者是药店或者是包括一些保健品商店都很容易买到各种各样的补充剂。那么像刚刚我提到的，我以前个人还吃钙片，钙片当中还会有加一些镁的成分，因为我当时还在想说钙镁不分家，应该让它俩在一起吃会比较健康。那看来如此，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有很多补充剂其实它对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食补，就像您说的镁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常见的食材当中就可以得到，比如您说的这个一个两个小坚果其实就可以可能就是满足我们一部分的需要了。
对，那其实呢那表格上面像我刚才说的腰果啦菜啦豆腐或者是豆奶还有刚才讲的土豆还有另外一个很流行的英文就叫做 quinoa， 这个东西呢也是很好
的，小小
的，小小的
像个小尾巴那种白白的那个。
那个呢也是很健康也挺好吃的。那其实很多食物呢都含有不少的镁，所以呢真的是不需要去吃补充剂。我们最好呢能够从食物当中摄取呢，这是最好的。
那么提到了这个钙和镁，那么我们其实一直忽略一个饮食当中一个很大的 一项，特别是很多人会很关心的就是脂肪，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他们的肥胖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脂肪类的东西，然后才会导致自己比如说有一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疾病，他们都把这些因素都归结为他们摄取了太多的脂肪这种 fat。 那么您是这么看的吗？
我很多 clients 过来就跟我说哎呀他脂肪吃的好少好少了，为什么血压还高，我脂肪吃的好少好少了，我为什么还胖。
对，
那有些人呢是真的吃的非常非常的少，少到呢我就跟他们说拜托吃多一点。那我就现在想要提到的 什么叫做适量？
嗯，
哈，我很不喜欢听到的就是说吃多点吃少点，因为这个都是非常笼统。有些时候我发觉呢，每个人的吃多吃少呢标准真的是大大的不同。
当然了，
所以呢现在给你一个标准哈，因为这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详细哈，
嗯，
可是大约来说一餐大概三个茶匙的油，不是三个汤匙哈，是三个茶匙的油。
茶匙的，
那有些人会问这个多少叫做三个茶匙的油，我不是叫你哈每一次要吃饭之前放三个茶匙额外的三个茶匙，我指的是哈，假设说有个人早餐说我吃麦片，我吃脱脂牛奶，我再吃一个橘子，我好健康，对不对？
听起来很不错，
听起来麦片橘子啦都很健康，对吧？还脱脂牛奶，那我就问他，你这三个当中有没有东西有油？
没有，
没有，这样很健康吗？
哦，我们还是必须要摄取一些的，是吗？
对，我们需要摄取一些油。哦，我刚才讲了，油是非常重要的，油是我们人的必须营养素。
哦，
我们就是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不好的油。可是我们人是需要油才会健康的。所以刚才我给你举的例子哈，像很多来看我的哈，他说他吃的很少，是真的。我跟他说他早餐是一点油都没有，这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教他吃呢，可以加一些腰果，再加一个蛋，一个蛋呢就有一个茶匙的油，那一盎司的腰果呢就两个茶匙油，这样子的话
就
他这个早餐呢就够了。这样子吃完以后呢，他也不会说哎呀你看我吃了脱脂牛奶，吃了橘子，吃麦片，我两个小时不到我就饿了。因为他没有油，所以他很容易饿，他能量其实也不够。添加了腰果跟添加了一个蛋之后，他就可以撑三个小时甚至四个小时，因为他有脂肪，脂肪是他必须的营养素。所以脂肪呢不要怕吃脂肪，你要尽量摄取好的脂肪，然后要适量而不是不吃。
是适量而不是不吃，而且要吃呢就要吃好的油，不能说是不好的。其实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是需要有油的这个成分在的，需要有脂肪类。
对，我们每个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的细胞膜为了要完整都一定要有油。如果没有油的话，我们细胞就不完整。所以呢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必须营养素。
所以说减肥的听众朋友们呢，千万也不要因为说要减肥或者是就完全不吃油类的东西了，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餐下来全部都是很清清淡淡的，比如说蔬菜水果不含油的话呢，也可以加点坚果或者是鸡蛋来调和一下。
对，或是吃一点鱼也是有油的，像沙猛鱼就是很好的。你吃了三盎司的沙猛鱼大概就有两个茶匙的油了。好，你不要每次说肉呢一定是鸡肉没有皮，也没有油，就完全像有些人说我只吃鸡，我只吃火鸡，然后完全都没油的那种。然后一餐下来完全都没油，这样子不行的。
所以说以前总觉得说高血压是要少盐多喝水不吃油，那么其实也应该改变一下这个观点了。其实我们身体是需要有油的成分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其实在这个怎么说，美国是一个很快餐很快节奏的一个社会，它既充斥了这种快节奏的工作环境，然后包括一些不太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美国人一直都是被肥胖所困扰，更关键的是因为他们的糖分摄取的太多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短片，就是说把一个人喝一个可乐，好像是把他们的糖分变成那种真的方糖块的那样的一个对比，那结果呢一个人一天吃的方糖块的量数居然非常非常的多，整整可以铺满一个桌子。但是你可能在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我没有吃那么多糖啊，我也不吃巧克力也不吃蛋糕，我觉得我摄取的糖真的很少，可能会偶尔喝汽水，但是也不至于那么多。所以说作为营养师，您对糖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这种比如减肥的人来说是天敌，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那糖的话呢，分成是天然的糖或者是添加的糖。
嗯，
那假设你说你吃一个苹果，那吃一个小的苹果的话，它的天然糖是15克、
嗯、
那你吃这个天然的糖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嗯、
因为你吃它的话有纤维，而且你要慢慢嚼慢慢咬慢慢吸收、
嗯、
所以呢你吃了一个苹果的这个糖分呢是被用掉，是好的糖。那你如果说呢好了，那我吃糖果或者是我喝果汁，那就不太一样了、嗯、因为你这个果汁或者是吃糖果呢，它是没有纤维包着的，它是加过工的糖、
嗯、
那这个东西呢一喝下去很容易就被吸收，一旦被吸收，因为呢血糖增加就很快，那血糖增加快呢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你身体呢就会产生胰岛素想要把它降下来，那降下来呢它又不会消失掉，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脂肪，所以就变成血脂肪、
嗯、
所以血脂肪呢一定呢不是说 OK 不吃糖、不吃脂肪那就吃糖，糖呢其实呢会造成血脂肪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要控制你的糖的摄取量、
嗯、
那如果呢你老是这样吃，这些血脂肪呢当然就变成你的脂肪，所以你体重就越来越
重了、嗯、
所以呢重要的是尽量的限制添加加工糖、
嗯、
要限制一下哈、
嗯、
那给你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嗯、
喝一杯牛奶，喝一般的牛奶的话，你看成分表它上面写一杯12克的糖、
嗯、
那这个糖呢是乳糖，也就是天然糖、
嗯、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那你如果说那我喝草莓的牛奶或是喝巧克力的牛奶、
嗯、
那一杯呢上面呢写25克，那你这里有多少添加糖呢，就是25克减掉你刚才天然的糖12克、
嗯、
那你这杯草莓牛奶或者是巧克力牛奶里头就有13克的添加糖、
嗯、
所以你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算算你一天呢吃了多少的添加糖。
嗯，
那我的建议量呢是一天不要超过6个茶匙。
哇，其实也是需要很认真的来控制了。您刚才有提到就是在这种没有经过加工的这些糖呢，它其实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因为它是被纤维所包裹住的。对，然后呢如果是那种很后期加工的，就是 added sugar 呢，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就是可能会有不能过量，会有一些肥胖的影响了。
因为它呢是很容易被吸收的、
嗯、
那吸收血糖会升高，那血糖升高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身体呢就希望把它转换成血脂肪，把它变成身体的脂肪。
嗯，
那水果里面的糖是因为你慢慢咬慢慢吃，所以呢它被消化吸收是很慢的、
嗯、
在这过程当中呢很多你是会用掉，再加上它不只有纤维，它还有很多天然的营养素。
嗯，您刚才在提到糖的时候呢，您反复提到了有这个血脂的问题，那么我知道您做了另一本著作呢，也就是关于这个如何降低这个高血脂的。那么听起来呢就是包括您说的有糖的概念，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淀粉也是影响高血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
嗯，
那个淀粉呢影响血脂肪呢比影响那个血压的高哈，因为呢、嗯、刚才提过血脂肪呢，脂肪你可以吃适量，不是不吃，是适量。我刚才讲适量是多少已经稍微提到一下了哈、
嗯、
那糖类跟淀粉类是影响血脂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
嗯，
因为像我看过很多的病人呢，他有些认为他吃得非常健康，他可以吃淀粉甚至吃水果，
嗯，
吃非常的多，那
可以吃非常的多，
他可以吃，有些人一天吃6到8份的水果，
哇，
他认为他很健康，因为他常听多吃蔬菜水果，所以他就把水果吃得非常多。那你淀粉跟水果虽然是水果虽然是好的，你吃得过量、嗯、一下子你没有马上去运动把它用掉，那这些呢、
嗯、
糖类就算是好的淀粉，它你没有用掉的状况之下，它会变成血脂肪。
嗯，
所以呢淀粉呢跟糖是造成血脂肪太高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所以呢，其实你把这个东西改善一下呢，对你的血脂肪会很有帮助。
嗯，
我看了很多的病人呢，血脂肪是相对于血糖跟血压来说，血脂肪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嗯，
我常常看 clients 看完以后，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他们再去测，从500多一下子就降到150或是150以下。
嗯，
所以呢，你如果现在有高血脂肪的话呢，我真的很建议你好好的去照那个我讲的这四个方式来做的话呢，
嗯，
那你如果需要参考的话，那个书上都有。
对，
这个方式
我们怎么买到这本书呢？我很着急。我刚才听到这个您说的这每一步，我都觉得真的非常的有用，而且我非常想要买到您的这本书，然后想要按照上面的一个步骤来做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这本书现在已经可以面试了是吗？我们是不是能可以在 Amazon 上可以买得到呢？
你如果说是那个 triglyceride 这个英文字呢，怎么拼呢？是 TRI GLYCERIDES。
嗯，
Triglyceride 呢就是三酸甘油脂的意思。
嗯，
你如果在 Amazon 这个网站呢 type triglyceride， 后面再 type 一个书，
嗯，
那你 hit enter 呢，我的书呢就会是第一本出现的书。那那本书呢，
嗯，
我的英文名字呢是 YUCHI， 这是我的 first name。
嗯，
那你如果呢要找另外一本书，因为另外一本书昨天我才放在那个 Kindle 上面，还没有 hard copy。
嗯，
所以呢你 search 呢可能在第一页你找不到，所以如果你只要 type blood pressure 再 type 我的 first name YUCHI，
嗯，
那本书呢也会出来。不过那本书现在只有 Kindle ebook。
嗯，
那那个 hard copy 呢还要再过几个礼拜，因为我还没有做完，我昨天才写完那个 Kindle 书。
嗯，哇，所以说真的非常的荣幸能够今天把杨玉琪女士能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书刚刚才面试，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就迫不及待把这么专业的专家能够请到我们的专家论坛的栏目当中了。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度过的这近一小时的时光，那么希望我们的今天的谈话能够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审视到自己的健康问题，可以更好的合理饮食，能够拥有很好的健康。非常
高兴来到这里，谢谢。
嗯，谢谢。
专家论坛节目由西雅图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细腻肥美的鹅肝，香嫩缠绵的鸭胸肉，还有烛光下令人心醉神迷的粉红色香槟，欢迎来到华盛顿湖畔的 Alicia Fusion Bistro 法国餐厅，品尝精致美味的法式大餐。电话206-324-6388。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美国著名 brunch 美味之选 Gilbert's on Main 美式早餐店位于浪漫迷人的 Old Bellevue 中央大街上，21年金字招牌，带给您活力满满的清晨。电话4254555650，brunch 美味之选 ，Gilbert's